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次聚在一起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赐下何西阿书，你透过先知，你警告，你在提醒当时的以色列民，你今天来警醒我们，你如何管教你的子民，你的选民，你今天管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就求主你来引导，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不要偏离你的道。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遵行你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一章一开头就神拣选，就是呼召何西阿，让他作为神的代表，在北国以色列百姓当中来传讲他的话语。神透过何西阿的婚姻，其实是诉说神与以色列百姓这个婚姻的关系。神常常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比作自己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的这个婚姻的不幸，娶了一个淫妇。后来我们在第三章后面会看到，那么这个淫妇最后离他而去，又在外面行淫。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神其实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神是不幸的，神就处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婚姻当中。我们就是切身的去考虑一下，我们从我们周围的发生的我们的那些事看到，那么神在这段婚姻里面，他是多么的被动，多么的忧虑，那种被不忠心的妻子背叛他那个心。所以神说这个以色列民就是淫妇，以色列就是从淫乱生的，但是神没有因为他们行淫乱而放弃他们，神仍然爱他们，而是让何西阿娶这个淫妇，神仍然愿意接纳这个以色列。那就像我们今天自己一样，昨天弟兄姊妹们分享啊，提到我们就像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就像是这个淫乱当中生的，那其实就是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就是从淫乱生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自己的肉体，为了自己的私欲。即使信主以后，我们常常的背离神，常常对神不忠，对神不忠心，那就是行淫。不忠心神，不忠于神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去追随别的偶像，追随别的偶像，那就是在属灵上犯奸淫。那第二章第一节是：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我民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这个第一节其实是还是接续昨天我们分享的一章十一节，犹大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个以色列在这儿指的是神要栽种，神要把他们继续的让他们复兴，给他们盼望。但是到了第二节，刚刚宣告完以色列的这个日子，到了第二节马上又回到了现实当中。因为神的宣告那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盼望，但是他们的真正的现实仍然是处在这样一个离弃神不忠于神的光景当中。所以第二节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这句话表面上好像不是很理解，我们调理一下，其实还是容易思想的。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这个母亲是谁？你们是谁？这个你们就是指的以色列百姓，你们的母亲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整体。那么其实这个你们是指的个别的百姓，因为大部分的百姓都是堕落的，都在行淫。那么 个别的百姓要与你们的母亲，要与这个整个以色列所有的百姓要大大的争辩。争辩什么意思？争辩就是控告、劝告。那么与你们的母亲争辩，就是代表神要跟他们争辩，要控告他们，要透过控告也劝告他们，劝勉他们，让他们回头。那么争辩的原因是什么呢？争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他的丈夫。这不是说是神和他们解除了婚约了，没有，是因为他们自己背弃神，不忠于神，在家里面过着日子，在外面还找着别的男人。他不忠于神，他们已经不把自己当作神的妻子了，神也不是他们的丈夫了。这是争辩的原因。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当我们的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应该怎么做？是默默无声，还是起来要发声，要去争辩？那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当我们今天的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起来，站起来，看到不对的地方，我们应该指出来，不管是牧者还是其他弟兄姊妹。因为前面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啊，守望者不是就是附上到祷告就完了，跟守望者更重要的是要去劝勉啊。这儿在何西阿书在这一节里面再次提到，我让我们能够看到，然后说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这是争辩的目的。争辩的目的是让这个以色列整个民族所有以色列人除掉脸上的淫相，不再去犯奸淫，不再去离弃神，回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一点，神在上面就是第一章的十一节和二章的一节，神也安慰他们说，将来他们重新会被神建立，神再次把他们栽种在地上，神会安慰他们。但是我们从这儿也看到，神是安慰的神，但是神不会用虚假的安慰来代替公义的定罪、公义的审判。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常常就听到，本来的弟兄犯罪，我们应该去劝勉，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不好意思，就是用其他的所谓的安慰，说没事儿，神是怜悯的，我们犯点罪没关系。那这种安慰，这就不对了，不合神的心意。我们真正的安慰应该是指出他的问题，帮助他改过来，帮助他走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不是说犯点罪没关系，犯点罪关系很大，一点罪都犯点罪，神比罪讨啊。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三节说，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身才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前面是争辩的原因，争辩的目的，那么最后要达到一个果效，就是跟他争辩来劝导他们回归正路，否则的话神会剥去他的衣服。衣服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应该是第八节，说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说，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衣服有时候代表一个人的行为，但是这儿的衣服呢，应该更多的是指的我们拥有的一切，包括神的恩典。如果剥去了衣服，那么人就是赤身露体的，说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当衣服被剥去的时候，就相当于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拿去。特别是这个衣服指的他们是有神的这个给的特权，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当神把他的衣服拿去的时候，那么就是失去那个身份了，或者是失去那个神的恩典了。然后剥去衣服是使他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才生的时候，那以色列才生的时候，在前面 一些书卷里面提到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是在埃及地那400年，从雅各一个人到那他70个儿女，家里面70个人到了埃及以后，最后出埃及的时候是几百万人，形成这样一个民族。那么出了埃及，在出了埃及到了旷野路上称他们为以色列民。所以我们读圣经读的细点就会注意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除了埃及以后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民族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这个与才生的时候一样，那就是与出埃及以前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那么以色列那个地本来是流奶鱼蜜之地，那现在确实我们看到是流奶鱼蜜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农业各方面非常的发达，那么干旱的地方居然是那么的植物那么的茂盛。但是神说现在这个流奶鱼蜜之地要成为旷野，那旷野是什么？是干旱之地，是不毛之地。神往往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土地变得荒凉来惩罚他的百姓。今天也是，今天地上常常是某些地方是突然哪一年就不是没有收成了啊，像我的老家啊，过几年就没有收成了，因为是靠天吃饭，天不下雨那个就是庄稼就长不起来。所以神常常透过这些干旱土地荒凉来提醒人们，让他们知道神才是他们的供应。那么这也是神要透过这些个别的百姓，那个别的百姓那么是就是依靠神的，还是忠于神的。就像现在的教会，教会荒凉不等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离弃神，神一定会留下那七千人，留下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啊，要与他们大大的去争辩，我们不能去当作没看见。我们虽然去敬拜，但是我们不能默默无声的，我们看到以后我们要发声，替神来发声。第四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必不怜悯他的儿女，这个他是指的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神不怜悯以色列百姓，是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是从淫乱生的。那从这儿看出来，就是说神没有说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说他们如何如何，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是淫乱的，所以神不怜悯他。所以我想到呢，就是在世界里面说我们只有本唯一的神，如果父亲得罪神，神要惩罚他自父及子三到四代。那么父亲得罪了神，儿女跟上遭殃，神惩罚他的儿女，没有说因为儿女犯罪得罪神，是因为他的父亲。那其实父亲得罪神，儿女往往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这儿再次看到以后，看到这一个属灵的原则，神不怜悯他的儿女，是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没有提到他们是犯罪没犯罪，就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是淫乱的，他们的儿女也受到神的惩治。这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给孩子，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去行，我们不要得罪神。我们得罪神以后，不仅我们自己被神管教被神审判，我们的子女也跟上受连累啊！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太多的这样的例子。有时候我们想不通，我们女儿我们的子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得不到神的恩典呢？其实我们应该还得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 行得好，我们是不是现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是，我们真的赶快回头。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的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这还是就是第四节的第四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的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鸡油都是他们给的。这些母亲做了可羞耻的事，什么事？什么事呢？说我要随从所爱的。随从所爱的是谁呢？那是假神，那是偶像。他在家里面享受着丈夫给他的恩典，就像现在丈夫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那么妻子呢，在家里面也不用做事，在家里面好好来顾及这个家，但是这个妻子呢不安分，偷偷在外面行淫乱。那么这些百姓也是神给他们的恩典足足的，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恩典当回事，而是又去拜着神，把神丢在一边去拜那些偶像，就随从所爱的。然后说我的饼羊水羊毛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给的，他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他们那些所亲爱的给的，是那些偶像给的，其实这些都是神给的。下面还会提到，这就是没有感恩的心，本来是神给的，他们认为是那些偶像给的。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好多人都就是这样的。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就当这些百姓去寻求那些偶像，寻求假神的时候，神一定要用荆棘来堵住他的道，来筑墙来挡住他。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不愿意丢弃他们，神要透过管教使他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神管教他的百姓，使他们找不着那个随从假神、随从这个世界的路，迫使他们回归。所以神会兴起环境来，我们常常落在环境里面，我们落在环境里面也是神对我们的爱。神透过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到神的面前。但是第七节怎么说呢？说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寻找他们却寻不见，别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就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摆下环境，让我们在环境当中回头的时候，让我们撞了南墙直到回头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仍然执迷不悟。神这样管教他们，他们必追随，还在追随，还在寻找那些假神，一直到追不上寻不见，走投无路的时候，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才想到了我要归回前夫。那么这个他指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这个整个以色列才知道归回到前夫，那前夫那就是神。因为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在世界上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才知道神那里才是真正的满足。那其实我们在现实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有地位有多高，不管多富有，他的心其实是空落落的，他是不平安的，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塞不满。我们这个心看上去不大，其实这个心整个世界满世界都放进来都放不满，只有圣灵才能够充满我们，说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那这些百姓当在世界上找不到这 满足的时候，寻不见追不上的时候，才知道神那里才是有这样的真正的满足。我们信神以后真的是满足啊，我们 都不富有，我们没有世界上那些他们所谓的地位，但是我们是真正的满足。我们虽然会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里面有平安。这样就是由于神的管教，他们不得不回归到神面前，说是神的，神一定把他们带回来，神有办法。属于神的羊，神一定把神的羊一个一个带回到他的羊圈当中。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巴利就是北巴人的神，巴利就是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迦南地当地那些人所拜的偶像。当时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要把当地人都要杀光，甚至赶出去，不要让当地人留在那里，因为那个地就是给以色列人预备的。那个地原本根本不是他们迦南其他民族的人的，是神给以色列人预备的。当把以色列人带到那里面以后，要把所有人都要从这个地上赶出去，为什么？免得他们被他们受他们影响。在下面神还会提到把他们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如果今天也是我们信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我们的是属于神的。虽然我们可以和外面人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但是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的心一定不能被他们掳了去，不能受他们影响。但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以后，说的话也是 世界上的话，那做的事也是世俗的事。那么本来是神给他们的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们的经营，让他们多而又多，生活上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这些恩典都是神赐的。但是他们把神给的这些东西来供奉巴利，你看这些百姓多么的悖逆。那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丈夫在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挣的钱，然后养活自己的妻子，这个妻子用自己的钱在外面养了个小白脸，就是这样。她不珍惜丈夫在外面的那个辛苦，不去顾及那丈夫的尊严。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那今天的教会其实也好不在哪儿去，我们今天好多教会神给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却侍奉别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是，现在许许多多的信徒，不少的信徒，要在理论上在口头上都知道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所拥有一切都是神给的，但实际上呢却是另外一种光景，是不知不觉的就依靠肉体，依靠这个世界，成功了，把事做成了就归功于自己，把荣耀归给自己，失败了就怨天尤人啊，就怨神啊，神为什么不恩待我。我们也常常这样啊，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把这个五谷、新酒和油认为是别的，从别的地方得出来，甚至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才华得到的。第九节，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折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这告诉我们，当百姓忘恩负义的时候，那神要把恩典挪去。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会失落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我们虽然他名字写在了神名册上，但是这个名字仍然会有被涂抹的可能。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过。我们今天过去的以色列人这样，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也一样， 神没有答应说节选了以后是一定最后就是这个最后救恩一定会领到的。救恩领到了，那我们怎么办？那么这个是决定于我们自己，要不要走这条路，要不要把这个救恩死死的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是神给我们自己的选择。神把救恩给了我们，神不会强迫我们去行他的道，仍然是把这个自由的权利给了我们。所以到最后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会失去这样一个救恩。到了收割的日子，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收割的时候，那么这些有的弟兄姊妹手上神给的恩典就会失去。下面说第十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神要一定要在他所爱的，那在他的所这个依靠的那些假神，在他所贪恋的这个世界面前显露他的丑态，就是神要公然的去羞辱他，神公然的羞辱他，让他感到羞耻，目的是让他们回归。当神真的管教他们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包括他们所信靠的假神。我们今天也是真的，我们到了那个神管教的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唯有到他面前来祷告寻求神认罪悔改，只有神才挪去这些的环境，没有人可以挪去。那今天的我们遇到这瘟疫，我们看得很清楚，到现在这个迟迟过不去，那一定是神的心意。第十一节，我也必使他的夜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这里面提到了节期、月朔、安息日和以色列的一切大会，都是神定的圣日。这个在出埃及记、利外记、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都是以色列的节期、月朔、安息日，一切的大会都是神给定的，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圣日。神说这些圣日都要止息。止息什么意思呢？止息就是不是说是他们就不去做了，他们照样去做，他表面上在做，是这个仔细真正的意义是神的宝座挪去，神不再与他们同在。那就像今天有些教会，他们也在敬拜，也在做事，从表面上看很火热，什么都不缺，但是那些都仔细了，神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神的宝座挪去了。所以他们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场所。他们常说你们是基督教，我们是信的神，我们是信基督的。这个宗现在他宗教是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分别，与其他就是宗教就这有这样一个分别，好像是，其实我们是信的基督，我们是基督信仰，不是宗教信仰。那么当神不再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宗教形式而已。我们今天好多教会也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这样教会真的不少。所以我们真的好好的寻求神，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去体会神的心意。当我们的心用心去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就像这段用婚姻，在婚姻当中我们看到神那个他的那个地位，本来是高高在上的，神愿意拣选他们，愿意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不再把神当神，而是敬拜那些虚无的假神。第十二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这提到无花果树和葡萄树， 这个在前面的经文里面也经常提到，特别在列王记上的4章25节，弟兄姊妹可以记一下，完了你回去看一下。列王记上的4章25节和耶利米书的5章17节都提到了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在那里看得很清楚，这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是象征繁荣，象征和平，其实是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恩赐赏赐。但是呢，他把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当成了他们认为是他们所爱的给他的，就像前面提到的，本来是神给的，他们说这是别人给的，就是这没有良心的人就是常常这样说，本来是那个人给的，他说不是他给的，是别人给的。神又让这些树变为荒林，那就神又挪去荒林，那就是荒废，变成荒凉，土地荒凉，那是树木不再生长，最后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把这些给他们的恩典他不要，那么这些恩典被田野的野兽吃掉，神拿掉了。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也处处要小心，我们每天要谨慎行事，圣洁自守，在神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神，不要变成这样一个光景，我们手中恩典不要滑落。第13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住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必然要追讨，我们犯罪以后神必然会追讨。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想，我们犯罪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不就赦免了？神赦免是不会因为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将来的去处，但是我们的罪神一定会追讨的。为什么将来在基督台前要审判我们呢？神如果不追讨我们罪，就不会 设这个审判台，我们犯的罪神一定会追讨，我们一定会付代价。有的我们在我们眼前活的时候就会追讨，有的将来到神面前追讨我们。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那个时候他们是佩戴的耳环别样装饰，也就是身上全身都是神的恩典，却随从他们所亲爱的，就被那些假神，被虚无的神，却忘记了神。忘记神，这是今天教会面临的光景。今天教会为什么如此荒凉，就是因为忘记神。这忘记神不是表面上，他们表面上还在做，表面上好像跟神还亲近，也祷告。这个忘记神是从心里面已经不把神当神了。在教会里面挂了一些东西，贴那些东西，教会里面墙上一个是张贴神的话语，说我们门楣上那个手上额上应该是神的话，但是好，尤其国内那些三自教会墙上挂的是那些说的是条例，总教条例，是管教我们的条例，是捆绑我们的一些条例。如果这个教会的领袖真的是忠于神的，他不会做这些事，除非不让他做这个释放。但是教会里面一旦挂出了以后，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些教会的领袖都是向世俗妥协的，向这些条例妥协的，向一些虚无的假的东西妥协的。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前面我们经常提到说这是耶和华说，这句话可是分量真的不轻啊。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耶和华这个名字本来带着无上的权柄，带着能力，带着威严。这是耶和华说的，说这些东西只要神说出以后，那是一定是兑现的，一定会神会让他应验，神不会说完话落空的。 那么意思就是，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当心。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他说凡有耳的，只要是人就应当听，不管是大人小孩，就说只要我们是个人，我们就应当听，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后来，我们和合本当初是在100多年之前译成的后来。其实，在原文里面，如果译成因此更贴近原文，因此我必劝导他。神劝导前面是神透过一部分百姓和他们争辩，说神要劝导他，领他到旷野，领到旷野。旷野一般的说是不毛之地，旷野是无人居住之地。那把他们领到旷野以后呢，旷野里面没有别人，所以一方面是摆脱那些外邦人不良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使他们在困境当中知罪归向神。神把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带到旷野当中，这个有神的心意。带到旷野里面，旷野里面是没有别人，那么只有以色列一个民族，就把他们不让他们沾染这些外邦人的这些世俗的东西，不让沾染他们的污秽。那今天也是，神常常把我们带到旷野当中，把我们的心带到旷野当中，让我们心远离这个世俗。那么愿意不愿意被神带领呢？在旷野里面，神对他们说安慰的话，这安慰的话指的是轻声细语对他们的心说话。只有在旷野当中，他们的心可能才能静下来，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听得进去，因为没有其他那些外邦人的干扰。15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他从那里出来，就是以色列民族从那里出来，从这个世界当中出来，到了旷野当中，是在旷野当中是不毛之地，但是神必赐他们葡萄园。那到了迦南之地，迦南之地本来是不毛之地，那个地方去过以色列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是神会把葡萄园赐给他，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能够回想起来，约书亚记七章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叫亚干。当时，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嘛？打到第一场大仗，攻打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那个城是非常坚固的，但是神让他们每天绕一圈，到最后一天第七天绕七圈，绕完第七圈就开始，他们就开始大喊呼喊，一呼喊这个城墙就倒了，他们轻而易举的就把这耶利哥这个坚固的城拿下。当他们打第二座城叫埃城的时候，埃城远比耶利哥城要小得多，那如果耶利哥城能够拿下埃城呢，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在打埃城的时候失败了。失败以后，他们在神面前痛哭流涕，就祷告，神告诉他们，不是因为别的，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是因为一个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当时神告诉他们，攻下这些城以后，金银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神的，属于圣物，其他东西都要烧掉。但是这个亚干呢，偷偷摸摸的把那个这些金子银子还有东西就包在衣服里面给藏起来了，藏起别人不知道，神知道。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动作，亚干一个人的贪心，最后带来了整个以色列的失败。这个事情就发生在雅各谷，所以这提到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那么在雅各谷这个地方，这些以色列百姓按照神的旨意审判了亚干，最后把亚干杀了，甚至亚干手里面所有的，包括亚干的妻子儿女， 都被杀。我从这儿看到这里边，
是神开了地，
对，那不是还是杀了吗？你都通下去嘛，所以全部死掉。那雅各这个事情，我们好好的去读一下，有许许多多的属灵的看见，属灵的提醒。所以我们真不要轻易犯罪，我们犯罪以后儿女更上遭殃。那么在这个雅各谷把亚干这个罪解决以后，那么雅各谷也代表以色列的复兴的盼望，给他们复兴的希望。所以这儿说雅各谷是作为指望的门，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比以色列比在那里应声，那就是对神做出积极的回应。那么这个括号里面是歌唱，那歌唱是有赞美声，那就是积极的回应。当神给我们恩典，把我们从这个死荫的幽谷带出来的时候，当神管教我们，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正以一个感恩的心去赞美神。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幼年的日子就是从埃及地出来，在旷野那些日子，以色列这个民族刚刚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样，神给他们那么多恩典，在旷野里面给他们恩典，带他们到神的面前，到应许之地。第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以斯，以斯就是我父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住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再去称呼那些虚假神的名字。我们今天也是，那些虚假名字我们不要去提，我们提也不要提。第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折断弓刀止息征战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过，那弓刀就会变为这个镰刀斧头，是需要收割庄稼的，不再征战，地上战争没有，不再学习战争的知识。不仅与他的名立约，而且与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立约，地上的昆虫立约。这个是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从第十六节往下，其实我们再次看到神给这些以色列人一个盼望，神在管教当中给他们盼望，这是一个千禧年的一个光景，千禧年的日子。在这个里面使他们安然躺卧。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真的和神关系非常近的时候，我们就是享受这个神国的这个荣耀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就是真的是安然躺卧。虽然外面有大风大浪，但是我们不惧怕。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是永远做神的妻子。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不是说以色列所有的人，这个民族会永远做神的妻子，会永远来享受神的恩典。但是其中的有不少的这些百姓是被神弃绝的，就像今天教会将来会被神提到天上去，但是不等于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会被提。第二十节，我也曾使聘你归我，你就认识我耶和华。到那时候，将来我们到了新天新地，到了神的面前，我们都会认识神。我们现在我们只能通过神的话语去认识他，但是我们神许多的奥秘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这些就是完全除掉这些假神，除掉这些虚假的东西，才是纯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不能掺杂任何这些虚假的成分的，但是现在我们常常活在掺杂当中。 一残渣就变得不圣洁，就变得污秽，神就会 离我们而去。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诚实的敬拜，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常常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其实这个按照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这心灵是在圣灵里面，诚实是在真理里面。我们在圣灵，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在真理里面去敬拜神，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不能够掺杂，不能有虚假。21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明。这儿你看，耶斯列明就是栽种的意思，神把他们栽种这个地上，神要再次让他们发芽成长，让他们复兴起来。到那个新天新地，到了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光景。神应用天，天也应用地，我们和神之间没有任何拦阻，没有任何阻隔。23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本非我名的一方面是指前面第九节，一章第九节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非我名，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做神的子民，他不愿意做神子民，但这个时候神要让他们做自己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另外意思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我们外邦基督徒本来是不是神的选民，但是因为神的怜悯，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章第二章清楚地看到神和他选民以色列的关系，和这个民族的关系。虽然这个民族背离神，背偶像，远离神，对神不忠心，但是神没有丢弃他们，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回头，神最后给他们盼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忍受忍耐去等候。虽然我们有环境，虽然我们也有苦难，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看得那么重，是自沾自清的。我们将的盼望，那是对我们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忍受。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